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当您处在逆境中的时候，会如何面对？是怨天尤人，情绪低落，退缩逃避，还是抱持希望，以行动来改善处境？你想知道如何提升克服逆境的智慧和能力吗？请听方恩老师主讲的因应逆境的智慧。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方恩老师来和我们谈谈如何面对人生逆境的这个重要话题的时间了。方老师啊，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你和我们谈到你在20岁左右，你的父亲呢就遇到一场很严重的车祸，前后有9年的时间卧病在床，需要你的照顾。那么你曾经对我说，你说在那个时候啊，神呢就行了一些很奇妙的神迹，让你能够继续的支撑下去，走下去。到底是什么特别的神迹，使你能够得着这么大的力量，能够支撑你继续的勇敢的坚强的活下去呢？
是在困境当中呢，我就遇见神。那遇见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想上帝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他的儿女能够遇见他。
是是。
那所以我想，我只能分享我自己曾经的这个遭遇。那我先回来讲我信仰上的经历啊。有时候人生会遇到一些困难，到一个地步，就是像我在20几岁，那父亲身上插满了管子。然后呢，我要不停地跟我的母亲跟我的兄弟姐妹一直在服侍他，一直照顾他。所以在20岁这个花样年华的时候，当我的大学同学们他们参加很多的社团，他们去登山，他们跟这个
男朋友约会，
对，跟男朋友约会，或者是跟外校哈，跟这个电脑系的、交通系的这些男生有约会的机会，有认识的机会的时候呢，我却需要回来服侍父亲。在学校，我的功课压力也是常挑灯夜战，都是要写到3更半夜，所以我就变成这样子，1年365天，我都没有休息的机会。哦，真的是只能讲累到哈。到晚上你瘫在床上，瘫在床上呢，你就跟上帝求说，上帝，我明天我不要再过下去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不能面对明天，我没办法。所以后来就想说，那既然明天不想过下去，那换句话说就是跟神求死嘛。所以我就跟神求死，就说，上帝啊，干脆让我没有明天吧，就今天就把我的命取去吧，我就很想死。后来我就在想说，那什么样的死法比较好呢？我就想说，比较快的死法就是跑到一个很高的楼上，然后跳下去，然后马上砰一声，你人就没了。这样
很可怕耶。
哎，很可怕。
真的耶。
但是想说那是瞬间，然后你就不省人事了。可是后来我想到以前有一个影星，他就是跳楼，所以报纸上登的很大，某某人跳楼自杀哈。我就想说，万一报纸上登着一个头版的消息说基督徒方恩跳楼自杀，我想说不行，这样羞辱主名啊。然后就想说吃安眠药，可是呢，我高中上护理课程的时候，老师又告诉我们吃安眠药是最笨的死法，他们都以为就睡了就走了，好像是很舒服的一个死法。他说不是，他说在这个死前1个半钟头是非常痛苦挣扎的，因为我没有试过，所以我不知道，说不定是老师唬我们的。但是呢，我就回想起我高中时代，根据老师说是那么的痛苦，那么挣扎。然后他说，万一你不幸被发现了，送去洗肠，那更痛苦。我在想说，那个老师
也不行，这个方法也不行。
可能老师唬我们吧。但是呢，万一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死法也不行。就后来我就想说，割腕吧，就把血管就割掉了哈。哎呦，好可怕！这个方恩以前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可以想象到我在碰到，
当时你一定很绝望，很绝望，
非常绝望，非常绝望。我每天只能守着这个爸爸的病床。其实我累到那个程度，那个是已经经过2、3年以后，我从学校毕业了。所以你想看，我又要上班，我要帮家庭还债哈，白天上班，然后我晚上收一大堆学生，一面照顾父亲呢，一面呢教学生，礼拜六教学生，礼拜天教学生，我不停的工作赚钱还家里的债务，然后还要照顾父亲。所以你想，我的身体怎么会不垮呢？我真的是每一天就瘫在那个床上。父亲后来醒过来，他醒过来会讲话，所以呢，他就一直喊：“哎呀，娘啊， 哎呀娘啊，因为他太痛了，哦，他因为长期躺着的病人他背会很痛，所以他只要一叫我们就要去帮他翻身，一叫我们就要翻身。可是最主要是那个哎呀娘啊，哎呀娘啊，这个声音是二十四小时日夜呢，我们不敢就是就不尊敬父亲，但是我们真的可以用一个话来形容，说是魔音穿脑啊。为什么是魔音穿脑呢？是因为爱父亲，所以他叫哎呀娘的时候，你又没有办法解决他的疼痛啊，你心里面煎熬，你恨不得替父亲疼痛的这种内心的煎熬。
是是是是，
所以那个时候呢，看着这样子瘫痪，不知道会瘫痪多久的父亲继续下去，看着一大笔的债务在那个地方，然后看着你的人生，你不可能有自己的梦想，不可能有自己的成就，甚至你对婚姻对家庭都不敢有梦想的时候，你会在那个地方突然被困住，你第二天你是走不下去，你没有未来的。那但是神很奇妙的就是，当我那天很具体的想那个死法的时候呢，刚好虽然我没有办法主动走出外面，就是跟什么电脑系的机械工程系的去跟他们约会，但是呢因为我还保持去教会，所以上帝还是赐给我一个男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先生。
很爱你很体贴的好丈夫。
是，我们的约会几乎都在父亲的病床前，因为我们的约会都是他帮我一起照顾我父亲，
能够减轻你很多的那个。
对，是，所以那时候他也上班我也上班，那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教会，他就会到我们家一起来协助我做家事服侍父亲。刚才讲的说前一天晚上想各种死法，可是没有付诸行动，一直到有一个礼拜天中午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机会，父亲睡了我也可以休息，那我又开始在想那个死的方法，继续想续集嘛，刚刚是上半集然后等爸爸一叫的时候要去服侍他，赶快又把自己的痛苦收在口袋里面，等有空的时候再来想续集，看看接下来怎么做。所以当我这样子想的时候，突然我的现在的先生，那时候男朋友，他就用我弟弟的房间休息，他就到了我的房间告诉我，他说他发高烧。那因为是星期天，医院都没开，别人又有需要了，虽然这次不是父亲，是男朋友有需要我又只好把我的痛苦放在口袋里面等有空的时候再想第三集再继续想下去
是。
所以呢，我就赶快先把自己的这些难过啦思想先收着，我就赶快陪着他到医院去急诊室。神实在太幽默了，因为我到最后我的上集不是就是想到割腕吗？那还没有想好这个割腕的行动是我能不能做的，结果就睡着了等我又要开始想割腕的时候，我的男朋友告诉我他发烧，所以我们就到了这个医院。
是，
那当我们坐在那个候诊室等的时候，
就看到有一个割腕的人。
对，就看到一个不良少年搀着一个不良少女，然后呢那个不良少女的手就跨着那个不良少年的肩膀，然后就伸直了从我前面这样走过去，那个割腕的那个腕的鲜血一滴一滴滴下来，上帝让我亲眼看见，然后我马上我心里面就得到释放。
Yeah.
我说是上帝，我也不要这样死
太可怕了
但是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说是我遇见上帝，我那时候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呢，原来我虽然看不见神，但是我心中的每一个痛苦，我心中的每一个意念，每一个想法，上帝都知道，
都知道。
所以上帝安排了这个不良少年跟不良少女啊，真的就好像一幕活生生的那个画面，就在我前面这样走过去，我看着他血滴下来，看到他那个刀痕好几刀在他手腕上的时候，我跟神会心一笑说，阿爸父啊，我也不要这样子死
是，
但是当你体会到神这么知道你的痛苦的时候，我那天有一个很神奇的力量，就是我照顾父亲过去所有的重担劳累好像从我的肩膀全部脱落，因为我体会到天父的爱，
他正在向你微声的说话。
没错，这就是神用他的方法让我遇见他。那一次是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转机，我突然感觉我跟上帝的距离非常的靠近。
是，
原来这个高高在上，这个宇宙间的造物主跟我们活在世上的人呢，是这么的亲近，是这么的没有距离。
对，他知道你每时每刻的那种情感，你的想法，你的挣扎，你的伤痛，他都完全的了解，
他完全知道。所以我就体会到上帝知道，阿爸父神知道，我整个人真的就是柔软了，真的那个重担全脱落的感觉。那我就想说，上帝既然知道一切，上帝自然也知道我什么时候走得过去，什么时候走不过去，什么时候该扶我一把，什么时候会给我一个人来帮助我，好，神都知道。 我对未来是不需要害怕的。
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遇见神。在西方的学者呢，他们用狗来做一个研究，这个研究的心理学家是美国的心理学协会相当有名的，他们的主席叫做 Martin Seligman，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谈过他哈。那他的这个习得无助的概念是非常有名，他做的这个实验呢，就是把狗分成三组 ABC 三组，第一组的狗呢，给他拴上这个狗链之后呢，给他一点轻微的电击，如果那个狗啊有一点反抗，按一下那个横杆，他们的电击就立刻停止，也就是说狗一有挣扎一有反应，他们就停止电击。但是 B 组的狗呢，一样给它绑上这个链子，给它电击，不管它做什么挣扎，它就是不停的给它电击，一直到让狗感觉它做什么的努力都没有用、
很残忍哎，
很残忍、然后第三组的狗呢，它虽然绑上了链子，可是不给它电击，到第二个阶段它就换了。那第二次做实验的时候，就这 ABC 三组狗呢都不绑住它，然后给他们电击，可是前面有一个障碍物，就是一个箱子，他们就发现很有意思那个 A 组就说只要它有挣扎它有努力，电击就会停的，当电击一来的时候，狗就会冲出去，虽然碰到这个箱子障碍物，可是它会跳跃过去。那他发现这个 C 组忽然间他受了这个电击，他因为没有绑狗链，所以他也会起来逃脱，碰到障碍物他也会跳过去，唯独这个 B 组虽然没有绑了狗链给他电击，因为他已经学会逆来顺受，已经所谓的学习到他是不能的，不管他用什么方法，电击一直存在，所以他就学会了他面对人生的任何困境他是无能为力的，
是
他只能逆来顺受。所以呢，塞利格曼他就发现说，因为 B 组的狗他学会无能为力，那就彻底摧毁了他面对困境愿意突破的这个信心跟这样子的意念。
因为从他过去的经验里头，他认为无论他怎样挣扎都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事实。
对，所以呢，这些理念呢就可以用到教育自己或教育子女。比方说我们知道有很多残障的人，那有一个残障的人呢，他生下来天生视力就不好，到13岁的时候就全瞎了。那如果他的父母亲常告诉他说，哦，因为你视力的障碍，你不可能做其他人能够做的事情。那如果他周围每一次人家都告诉他说，因为他有这个障碍，他是残障，所以他不能做这个，他不能做那个，父母亲给他过多的保护，也告诉他不可能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了他是无能为力的。
是是。
所以听众朋友，您可以思想看看哦，有时候我们会训练自己，有时候我们会训练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下一代或让我们自己一直告诉自己说，对任何事情我都是无能为力的，我都是没有办法的。那这种学习来的无助，甚至认为自己呢是一个受害者，好，是一个无故的牺牲者，你只会抱怨环境，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养成的时候，他就会像 B 组的狗，只要有电击有困难一来的时候，他已经就告诉自己说没有办法，我无能为力，我连试都不想试，或者我试了一次他就证明给自己看， See, 你看没用吧，我早就告诉你都是别人的问题，我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塞利格曼呢，他就分析哈，这个性格天生悲观或乐观的人，就是逆境能力高或低的人，他们基本上对逆境有三种不同的反应。悲观者呢，他认为他遇到人生一个短暂困难，就好像我20岁遇到的困难，假设我是一个逆境能力低的人，我就会觉得说，你看我父亲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这一辈子永远不可能有成就，我也不可能有好的婚姻，就认命了。所以我把它当作是永久因素，然后我认为它会影响一切，好，它会影响我的工作，它会影响我的婚姻，它会影响我个人的情绪跟快乐，那我会把它当作我就是无能为力的，我不行。那但是如果我们情感智慧比较高的时候，你就会有个盼望说，虽然我父亲他现在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可是这只是我人生的一个时期。那人生在不同时期，有的时候是顺境，有的时候是逆境，我也不都在逆境当中，这个逆境会过去的，会云散天开的。 然后它的影响是有限的，虽然它让我体力比较劳累，可是我还是可以照顾爸爸的时候，我努力的进修读书，我还是准备有一天我等待机会，我可以再去拿硕士跟博士。所以它对我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而不是它影响我人生所有的层面。还有呢，遇到的困难是外在环境，可是我内在我个人呢，我是有上帝可以依靠的，我是有潜能的，所以呢，我是可以去与上帝连结，然后去发挥自己，我可以突破困难的。外在的因素不能够影响到我个人的因素。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属于认为说，哦，遇到这件事情我一辈子都完了，我人生所有一切都毁了，或者你是认为说，哦，虽然我遇到这个困难，可是这个困难一定会过去。圣经上讲说，我们遇到这个难处无非都是我们所能受的，当我们无法忍受的时候，神一定会为我们开出一条出路来。而且呢，它对我是有局部的影响，可是不是全面的影响。它毕竟是外在的东西，但是它不见得会影响到我内在的资质、才干、潜能、信心跟我信仰的力量。
是，方老师这两个星期跟我们谈了许多你切身的经历，你是如何的去面对你人生中极艰难的逆境。方老师啊，你的故事哈，不光是能够激励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拍成一部伟大的电影。
哦，好，希望有一天能够碰到剧作家，可以把它写下来搬上荧幕。
真的真的，如果写出来的话，真的能够打动很多人的心，
是，
也能够激励很多感到很颓丧、很消沉、很绝望的人，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故事里头挑战他们面对逆境的勇气。
是，那其中还有一项是非常珍贵，对基督徒来讲哈，其实逆境的环境可以培养我们的品格。我想到我以前哈，就是因为读大学啊，然后又是知识分子啊，那向来也都好像说在求学过程也都蛮优异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自己很强。那一直到父亲倒下来之后，我发现你去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你需要用一个更谦卑柔和的心。那在那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品格有一些改变。第一个呢，因为要照顾父亲，所以我需要更有耐心。
哎，
我以前对别人是没有耐性的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以前你会觉得说你什么本事都有，然后别人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怎么会做不到呢？可是当我人生经过这个逆境以后，我很能够体会很多人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我比较能够站在他们的立场想，而不会再太自傲太自负了。
你很能够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他们心灵的那种感觉。
对，
更晓得如何能够说出一些很合适的话语来安慰他们。
对，因为能够体会他们的痛苦。我曾经在人生当中也有痛苦，而且以前都觉得说人蛮了不起的。我记得我以前没有信神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信什么教，我就说我信睡觉。他在问烦了，他说你信什么，我就说我信自己，人定胜天哈。可是当我人生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察觉到人是有限的。
对
对, 对，人生有很多是超过你的能力所能承担的。但幸好我们人纵然是有限，可是这个非常圣洁慈爱又无限全能的上帝，他的美好的这个品格性情跟他的能力可以跟我们这个有限连接在一起。所以当我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我可以有更充沛的爱去爱我的父亲，我能够有一个更柔软谦卑的态度呢，去面对我的环境。那甚至呢，在我无助的时候， 我需要有另外一股能力来帮助我的时候，那上帝的很神奇的帮助就发生在我的当时的这个情况。
是，从方老师的分享，特别是你个人的经历里头，让我们再次看到人生有时候是很脆弱的。一个车祸，一场大病，就足以把一个人一个家庭就完全的击垮了。而我们很多时候真的靠我们的力量没有办法去面对人生这么大的苦难，
是，
所以才会想到要如何了结自己的生命。但是呢，因为我们认识这位神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很喜欢圣经中的那句话，我很喜爱神说，从你年幼直到你年老发白，我要怀揣你，我要保抱你，神要抱住我们。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风雨生信心哈，那患难可以来冶炼我们。圣经里面其实也讲说，少年负恶原是好的。
是的，
少年负恶的时候会让我们更去亲近上帝，更不那么自高自大，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人生的磨练会让我们的头更谦卑的低下来，然后我们可以活着更扎实。
对， 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陷在一些的逆境困境当中的时候，千万记得不要想到要放弃你自己，不要绝望，
在上帝的眼中你是宝贵的，上帝愿意来帮助你。
是的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但愿您天天都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都能够体会到神的恩惠与慈爱。